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20:01，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r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孙小钱。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明天呢，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今天呢，咱们应时应景啊，也说说教师节的故事。但是咱这节目呢，一向是讲古的，所以说今天咱说这教师节呀、说的不是咱们现在的老师，而是古代的老师。有多古呢？其实离咱们的生活也不是特别的远。清末溥仪的老师，因为呢，这个故宫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书，专门写着清朝逊帝溥仪的故事，有很多是啊特别有意思的奇闻异事，而且呢正史当中又有记载，这一下呢就拉近了咱们和那段历史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对于他的理解，或者说呢对于他这种兴趣都被勾起来了。那么这个溥仪啊，他这个老师不是一位，作为一个末代皇帝，老师有很多位，甚至说呢他是在清朝啊为数不多的，当时就现在说的这个外教的这么一个老师啊，里边有很多位。但是溥仪呢，在我的前半生里边曾经写过，说我呀曾经受启蒙教育的时候啊，并不是这些个老夫子教，谁呢？那个时候还小，没到正式啊说念书的年龄，按现在说呢就好像是这个幼儿园呐、学前班啊。那么这时候啊，负责给他识文断字的一些个太监负责给他讲故事啊，讲这人生道理。但是太监呢毕竟是太监，这眼目前的字儿呢能够教点，对吧，一些个做人的道理啊也能给讲点。但是久而久之，溥仪说这帮老太监就没有什么货了，这时候呢就开始给这个溥仪啊讲这个怪力乱神啊。咱就知道宫博物院非常大呀，那会儿紫禁城，您想想从明朝到清朝经过两个朝代，住过20多个皇上，这地方对吧，正常死亡的、老死的、病死的、冤死的、枉死的，再加上后宫争斗，这个互相害对方的孩子胎死腹中的，这算是婴灵啊，您想想这事儿听起来就够瘆囊的。而且呢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口耳相传，这东西啊您会发现什么事儿它越传越邪乎啊，往往是呢往下传着，就开始一边传一边添油加醋。那么老太监一看呢，这正经的学问实在没有了，为了哄这小皇上怎么办呢，给你讲这个什么，这个宫里边啊，这同贺咱都知道，这皇上住的地方啊，殿里边啊，这宝座两边一左一右两个同贺，说这玩意儿一到晚上啊，他就扑啦扑啦的摇翅膀，这玩意儿成精了，因为他日久年深。还有什么这个真武大帝显灵，咱知道这故宫啊后花园御花园里头有一个大殿叫钦安殿，里边供的是啊真武大帝。这溥仪呢在我的前半生里啊还着重的写过一笔，说听老太监说当年呢这个金銮宝殿着火，这宫里边的侍卫救不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真武大帝从殿里蹭一下窜出来了，站在月台之上，金盔金甲，披头散发，脚底没穿鞋，腾空而起，直奔太和殿而去，一会儿那火就灭了。那么这个火灭之后呢，这个咱说这真武大帝回来之后还落到这个台阶上了，还在台阶的石板上踩了一脚印，说现在那脚印还在呢。这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啊还写了一笔，他都这么说。那么他也说呢，听这老太监讲的。再比如说，说这个景和门外那水井里边，一到晚上这井里边闹鬼，还是女鬼。这景和门在哪儿啊？在后宫啊。说这女鬼啊不定是哪朝哪代冤死在这井里的，而且还不是一个。这老太监天天给孩子讲个这个，这其实呢也不见怪。为什么呢？您会发现呢，很多这个老人啊带这个孙子孙女隔辈人的时候啊，他也愿意没事讲这个。哎，那么当时啊溥仪听这听得来劲，对吧，他不是让那个什么经史子集啊听起来乏味枯燥，听完一个还想听，听完一个还想听，最后逼得老太监没辙了，自个儿道听途说的全都讲完了，怎么办呢？ 每天晚上伺候溥仪的时候啊，头上班之前现编，今儿晚上给皇上讲一什么鬼故事。那后来编的鬼故事那更是没边没样，荒诞无稽了啊，这么来取悦溥仪啊，让皇上高兴就行了。但是等到了真正上学的年龄，这老太妃们一看，这孩子不能天天说跟太监在这儿听鬼故事啊，也得学点正经文化了，这开始给他找老师。那么首先说第一位谁呢？陈宝琛。这个老师啊，在溥仪的众多老师里边应该说是很有名气的，而且教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这陈宝琛接手溥仪之后才发现一问题，这孩子上课净走神，不好好听讲。一问原因为什么呢？说你喜欢听什么啊？你挑挑，我给你讲什么。这溥仪跟老师说，我想听鬼故事。老师气的呀，别看那是封建社会，这陈宝琛倒不糊涂，他是极力反对这些事情，什么这个怪力乱神的不许讲。他对溥仪呢这学习要求很严格，每天读什么呀？得读圣贤书，而且最重要的得念这圣训。什么叫圣训呢？就是祖宗家法对你怎么要求的，你应该怎么治理天下。还经常给溥仪啊讲一些正面的故事，什么历朝历代哪个帝王是一个昏君，他因为怎么昏庸无道，这国家最后怎么灭亡的，这个帝王是怎么死的，哪个帝王是特别的贤能，最后把这国家治理的繁荣昌盛。哎，就讲这个故事，让他自己体会啊这历代帝王的得失。而且呢他要这溥仪啊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呢发奋有为，干嘛呀？复辟帝业。哎，陈宝琛憋着让溥仪呢能够啊恢复大清朝，因为这时候清朝已经被民国取代了。比如呢，曾经这陈宝琛给溥仪讲过一段话，说立大功成大业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动静起居时息诸事皆有一定之时刻。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功，他得有持之以恒的这个毅力，每天该干什么，该看多少书，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休息，每天吃多少饭，基本都是定量的，一定得有一个规矩。哎，有这么一个范围。后来呢这陈宝琛还举例说，如曾国藩在军营里每日必有日记数篇，读书数篇，就是曾国藩这么忙，对吧，每天必须看多少书，定量，每天呢还得写笔记。这个胡林翼在军营里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你看这军队里边当官的每天资治通鉴得读十篇，这是自己给自己定的课程。说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什么意思？你看看平定这个战乱或者平定叛乱的这俩人有功之臣，近日世界闻名诸大国君，其于每日应于何时起身，何时运动休息，皆有一定之时刻终点，长久不变，故能使其国日臻强盛，人民享受幸福，非其名校大宴语。不光是说咱身边这些个臣子给皇上讲，现在这全世界只要是强国，人家那个国君国王每天干的事情，什么时候起床休息运动，这都是有一定安排的，而且是长久不变，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守着这个规律的。所以他们能够日益强盛，老百姓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用这个教育皇上。别看这是一个封建社会的臣子给皇上讲的道理，那我倒是觉得呢，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呀，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咱们想，咱们从小到大，或者现在最近几年，有什么事情是咱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吃饭睡觉不算啊，学习、运动是一直坚持下来不变的。确实，如果能够持之以恒，这是一个锻炼毅力的很好的办法。说这个陈宝琛，他呢是福建人，清末的时候曾经做过内阁学士和这个礼部侍郎。那么清朝灭亡之后呢，他是非常的忠于这个清室，而且呢当时作为他本人来说啊，仇恨民国啊，骂革命骂民国，这都是陈宝琛本人的当时的思想的动态。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这个灾难的根源，因为他呢曾经对溥仪有这么一番言论，这是有史料记载的，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就是他呢还是念着大清的好 啊，说早晚有一天这大清还会回来的，这是陈宝琛当时的思想，也确实啊，用现代话说呢，有点顽固不化的老夫子。他呢还把一位这个遗老的诗念给这个溥仪听，说今日看天意，明朝观帝文，兵戈犹在眼，名义不忘君。就是皇上啊，现在老百姓心里边啊想着的念着的还是您这个皇上。他呢之所以对溥仪如此的严格，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复辟清史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小皇上溥仪的身上。咱刚才说过，说陈宝琛呢跟溥仪俩人时间最长啊，所以呢他对这个溥仪的影响啊也是最深的。这溥仪呢也非常信任他，以至于啊事无巨细，这溥仪一旦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得咨询一下我这个老师，我这个智囊陈宝琛。那么为了感谢陈宝琛呢教学有功，这个训清帝呢给这个陈宝琛呢非常优厚的待遇。什么待遇呢？养廉银子。这在古代有什么意思？就是高薪聘请你，这钱高到一定程度了，让你自己呀都没有贪污受贿那想法了。哎，养廉银子。那么每月就这一项多少呢？当时已经是按元计算了，是1000元。这1000元要折合成这银子是多少呢？是720两。这720两银子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购买力啊咱不知道，如果换成今天的购买力，我查了一下，今天的银价是1克4.16块，咱就按这个算，720两就是啊72斤银子，折合成现在人民币，陈宝琛老师一月工资多少钱呢？149760。各位，一个月的工资按现在人民币14万呢，将近15万。所以你想想，这是一个大数字啊。而当时呢，像朱一帆每月是800元，这个有一个外教，咱刚才说了叫庄士敦呢，每月才600块钱。至于还得赏别的呢，皇上一高兴，什么这个古玩瓷器啊，皇上家多的是，这也随手就赏。所以呢，这个皇宫里边啊有一个恩赏簿，就是专门记载皇上曾经赏过谁，因为什么事情。这里边记载了，说这个1913年11月9号赏陈宝琛黄卷匾一面，上写寿符一年。什么意思？皇上给你一块匾，皇帝的，皇帝给你的。在1915年2月20号赏陈宝琛黄卷对一副，这给你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龙蛇走遍老藤蔓，下联是蝌蚪磨转古鼎铭。这是皇上写的，这是莫大的荣耀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东西真值钱吗？未见得。为什么呀？现在如果大家喜欢收藏的，上拍卖会，比乾隆字值钱的是康熙，其次乾隆的字也挺值钱。你要说溥仪这字啊，搁现在真不值俩钱，但是皇上赏的，在那个年代你是皇上的臣子，这就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回家说挂在客厅里的都不敢，得供起来。那么在这个1915年10月16号还赏陈宝琛黄绢匾一块，又赏了一块匾，反正全是字儿。那没赏过别的吗？也赏过，哎，值钱的，什么珍玩，这也赏过。都有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继续说。
北京时间22: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孙小千。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讲的是教师节，明天教师节了，讲这老师的故事，讲的是谁？末代皇帝溥仪的几位老师。刚才讲到了陈宝琛，对吧？因为教学有功，小溥仪对他十分的信任。为了保奖他，除了每月的工资定的是149000多，按现在这个计算啊，14万多。这个一高兴呢，还得赏点东西。刚才说了，赏点什么？这个匾呐、啊，赏点这个对联啊，都是皇帝御笔的，光宗耀祖的事儿，回家得供起来。那么还有呢，就是1917年，在陈宝琛呢70大寿的时候，这溥仪特意给陈宝琛御笔写了一块匾，上写呢叫“宝恒西户”，啊，这也是皇上御笔。那刚才说了，说老宋对联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没点别的吗？再说溥仪这字儿也不是那么值钱呢，也送过别的啊。这皇家的这个恩赏簿里边记载，送过什么呢？赏过你这个佛一龛，他只写佛一龛， 没写佛到底什么佛，但是我们分析啊，当时这个清宫里边啊，主要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啊，尤其以这个金铜佛像居多，啊，一般是铜鎏金的。当然，我相信赏陈宝琛的不会是一金佛，即便是铜鎏金的，如果是宫廷造办处造出来的，这佛像搁到现代拍卖会上啊，也值不少银子呢。除此之外呢，金镶玉的如意一柄，过去皇家呀，这如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象征吉祥的物件。各位去这个紫禁城逛的话，您会发现，但凡有宝座，甭管是皇上的，还是说这皇后的、这太后、太妃的，但凡有这个宝座，您发现这宝座上边啊，大部分啊，必然有一个如意。这如意有可能是赤金的，也可能是玉的，或者是什么这个紫檀的、檀香的、雕漆的都有可能。这个物件在皇宫里边是非常普遍的。那么金镶玉在各种的材质里当中来说呀，这应该算是比较名贵的。还有什么呢？玉陈设二件，原文记载具体是什么玉陈设并没有写，但是啊，能够用玉雕成陈设，按说这个玉啊材质也不错，起码应该说是羊脂白玉，对吧？因为皇宫里边呢，这玉用料非常的大，比如说这个皇上有一碗恒都斯碗，这是恒都斯玉的，再比方说这个一般的羊脂玉的，包括皇上家这个床上做装饰的床围子周边挂的也有很多玉，那可能就不值钱了，绣玉的，对吧？但是、啊、做成陈设，这应该是非常值钱的。还有这个福寿字一份，这是皇帝给写的，尺头四件，这尺头呢，这汉字写就是尺子的尺，头就是脑袋那个头，什么意思呢？其实尺头代表的就是整匹的绫罗绸缎，叫尺头，其实整匹的四件，赏您四匹绫罗绸缎。各位，这个绫罗绸缎跟咱在大街上买的，或者当时来说北京的顶级老字号八大祥没法比。皇上家这绫罗绸缎您在大街上想买买不着，皇家定制的，那是非常值钱的。现在您看这个南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家还做这个绸缎。我们当时采访过这么一个做这种绸缎的，当时我记得应该是20个人一个月的时间能缝出一尺来，所以你想想这布是极其的难织的，那很名贵。还有呢，银子1500两，1500两又是一个大数啊。这说的是陈宝琛，这溥仪对他是极其的信任。那这溥仪有没有说一个孩子嘛？虽然是皇帝，毕竟是小孩，有没有不听话捣乱的时候呢？也有，就跟现在咱们上学一样，各个科目的老师不一样，您会发现有的老师能镇住这班学生，有的老师啊镇不住。下边说这个呢，就有点镇不住小溥仪，叫什么呢？叫伊克坦。这伊克坦呢，是满洲整白旗人，啊，西安驻防。说宣统三年（公元的1911年），伊克坦和大学士啊，这个陆润祥以及陈宝琛，共同奉命入职玉庆宫，为溥仪帝师之一。什么意思？这玉庆宫是当年的太子宫，就是您没当皇上之前是住在这儿。当然，溥仪不存在这个问题呀、啊，他是过继过来的。他其实并不是说以前那一支了，但是也在玉庆宫，啊。那么刚才说了，他呢跟这陈宝琛呢，伊克坦跟陈宝琛呢，俩人是同时入职当皇上的老师，他是其中一个。那么这个陈宝琛教的是这些个什么呢？按现在说是文学。那么这个伊克坦教的是什么呢？教的是语言，但不是英语，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满文。而且这满文呢，我也略有了解，据说呢还分这个老满文和新满文。这老满文即便说现在的满族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他呢这满文造诣是非常高的。但是啊，这原文记载是教授无方，这老师就怕这个。咱都说这茶壶里煮饺子，自个儿心里有数，但是倒不出来，这最麻烦。学问挺高，不善于教学，所以呢上他的课小孩觉得索然无味。这溥仪呢成绩就这一科是最差的，别看是这个满族的皇上，但是他满文成绩最差。在这个众多的老师当中啊，溥仪最不待见的就是这伊克坦，因为听他上课呀，恨不得好家伙催眠的课。 这伊克坦呢说他身材不高，而且呀、是黑马满面，就看来那会儿出过什么天花水痘啊，没要了命，结果好了，一脸大麻子。而且据这记载呢，不光是他，这康熙皇帝也是一脸大麻子啊。那么这个伊克坦黑马满面，态度严肃，终日板着一个面孔，没有一笑模样。他呢上课的时候啊，跟溥仪是对着坐，俩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哎，溥仪看他也心烦，为什么呢？一张脸跟蚂蚱似的，永远没表情。他呢教这满文啊，音阶语法呀都是特别死板啊，而且是枯燥乏味，就是一遍一遍教你，给我背，背不会再教，没有其他任何的手段了。所以每一次啊该到上这满文课的时候，溥仪从来不在那听课，干嘛呢？叫做非作画即翻阅他书。什么意思？要不然就是在那纸上啊自个儿那儿涂鸦随便画，要不然呢就看别的科目的书，反正啊这心思就不在这课堂上。这伊克坦啊一看皇上学不好，也心急如焚呢。因为他呀跟现代老师不一样，现代老师说实话有点失德的，认为你学不好呢影响咱升学率，你对不起你父母这个钱，我也对不起你父母交给我，这是现代老师。那会儿老师不一样啊，我教不好你，我对不起祖宗基业呀，因为你是皇上啊。但怎么办呢？没办法，你说你体罚他，谁也不敢，他姓爱新觉罗，您姓什么呀，对吧？您是奴，你就即便是老师，关系上他是皇上，你是奴才，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体罚也没法办，怎么办呢？只能拿这伴读撒气。当时这伴读啊叫做玉虫啊，比这溥仪呢就晚了一辈了，只能拿他去告诉溥仪好好学习，你不学习我就惩罚他。怎么惩罚呢？也不敢体罚啊，必然呢这玉虫他也姓爱新觉罗，所以你也惹不起。说有一天呢，这个伊克坦呢刚讲完课，说坐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这一休息就闭目养神，把眼睛就闭上了。这溥仪一看，行啊，老师把眼睛闭上了，我得戏弄戏弄他。怎么戏弄呢？这溥仪把鞋可就脱了，脱完了鞋之后啊，把这袜子可就扒下来了。哎，这伊克坦呢满脸大胡子，这溥仪呢就把这脚抬起来凑到老师这个胡子那儿，拿这脚趾头夹人胡子，用这脚捋这老师胡子。老师闭目养神，第一呢这胡子怎么揪疼啊，第二一个这空气有点不对呀、这么浑浊呀、一睁眼老师急了，心里边急可不敢带出来。哎呀，只能说皇上啊脚脏怎能捋须。什么意思？您怎么拿脚捋我这胡子呀？这溥仪一看呢，老师醒了，他倒乐了，说我刚才洗过脚了，一点也不脏。是，咱承认这皇上肯定比老百姓干净的多，但是也不能这么戏弄老师啊。那么因为是君臣关系，所以伊克坦呢也没辙，只能啊把这活给咽回去了，找这个伴读叫玉虫一顿的发泄。所以那会儿给这个皇上当伴读也是一特倒霉的事儿，对吧？虽然说不敢体罚你，但只要皇上不好好学习，我不能拿皇上撒气，你过来这给我抄100遍，那给我背1000遍的，也够烦的。所以说这伴读啊也希望皇上能好好学习。那么这伊克坦呢是尽心竭力的去教这溥仪，但是溥仪啊这个满文的功底进步是收效甚微。这伊克坦一看，莫非就是老臣我这教学水平太次了，怎么办呢？主动去拜见这个太妃去了。用咱现在话说呀，我教不了你，我找你妈去。干嘛呀？请求开缺。什么意思？您把我开了，我主动辞职，我没这本事教不了。那么当时呢他拜见的是于太妃，这于太妃一看老师过来家访来了，一问怎么回事，明白了，只能是好言相劝，再三挽留。哎呀，不赖您，是这孩子过于顽劣啊，您该教教您的，而且呢给您想一辙。想一什么辙呀？说第二天就派这内务府大臣叫世绪去监督去了，再给您派一助教盯着这小皇上，这样呢这伊克坦才勉强的把这活儿继续接下去教这小皇上。这溥仪的满文学习啊这个时候才稍微的有点起色，但是那会儿给老师捣乱呢，毕竟是年龄小，随着人的年龄增大，多少 都会有点感恩之情，知道老师啊当时付出是多么的辛苦。所以随着这年龄增长啊，溥仪对着伊克坦呢、比以前可也尊重了，还经常的赏赐伊克坦。据这个宫里边的恩赏簿里边记载，说1913年11月9日，赏伊克坦黄绢对联一副，上写“松柏有本性，山水含清辉”，又是赏了一副对联。在1915年2月20号，赏伊克坦黄绢对一联，又赏了一副对联，上写什么呢？各位听好了，叫“龙蛇走遍老藤蔓，蝌蚪磨转古鼎铭”。这对联估计很多人说听着耳熟啊，没错，上节刚说完，为什么呀？他赏陈宝琛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看来这皇上词儿也不多。那么1915年10月16号，赏伊克坦黄绢对一联，又写了一副对联啊，“侍臣欲乔木，晚节是黄花”，这就赏了三副对子了。在1922年，这伊克坦呢是久病不起，身体不行了。那么这溥仪呢，特意坐车，这时候坐着小汽车前往，就是哪儿啊？当时叫屯捐胡同，这地方离咱们这个广播台不远，就马路对面就是西城的金融街，现在没有了。这个呢就是伊克坦的宅子，皇上亲自坐着小汽车来家里看你，这是多的福分呐、去看望这老师去了。那么这个溥仪啊对伊克坦的这个赏赐，也让这伊克坦呢对这个殉清皇室啊是更加的忠心了，教学也是更卖力气，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叫圣上点学。这是原文记载，什么意思？就是念念不忘劝皇上一定要精进勤学，以后一定要好好学，即便老臣有一天没了，你也得好好学呀。那么伊克坦呢是1922年9月29号没的。那么临终的时候，曾经他口述了一个遗折，就是现在说的遗书，让他的这个儿子呀把这给写下来呈给了溥仪。这折子里边呢无非就是什么呀，就是啊给这个皇上表忠心，我教您以来如何如何的费劲啊，怎么怎么样的尽心，您呢对我是多么多么的有恩，我应如何如何的效忠于皇室。并且到最后写到了，说曾子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身忘圣明见其于中。这是劝慰皇上的，什么意思？希望我没了之后，皇上一定要是一个圣明的皇上，您要鉴别出来身边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啊！赐之采纳，则臣身虽死，臣目长明，无任感激欺恋之志。用现在话说什么意思？虽然老臣死了，但是老臣死了俩眼不会闭上的，也会帮着皇上去把把关的。这话听着挺瘆的啊，死不瞑目，我死了也得缠着皇上，我也得帮您，就这意思吧。啊，那么溥仪接到了这封遗折，看完之后啊，也是大为感动，还得赏这个我的老恩师。具体又怎么赏的呢？咱们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啊，他要去上会。什么意思呢？比如北京咱到四月份妙峰山有香会啊，都是呢民间的花卉表演，什么这个五虎棍呐，对吧？包括什么没有这个才艺的可以弄点馒头老会，施舍给善男信女们，表自己这份忠心这份诚意，哎，这叫上会。但是呢您得有东西，有东西呢就得拿钱置办。这人呢想上会，但是呢兜里没钱，他呢就跟朋友借钱去了，借到朋友那儿了，就说了，说我呀想去这个哪哪哪哪个庙去上会去，哎，您如果呢能够啊给我点钱资助我一下，那我是感恩戴德。这朋友一看，这有何难呢，钱我有的是啊，但是啊有一节，借你可以，错非你给我跪下我把钱借给你。没想到这位啊，嘿，还真磨得开面子，估计就跪这儿了。跪这儿一看，人家跪下了，咱不能失言呢，得了，多少钱呢？一说多少多少钱，行了，把这钱给你，借你了。他出来之后，别人可知道这事儿了，就说他男子膝下有黄金呢， 为借俩钱你能跪地下，你怎么想的呀？啊，但这位呢不着急不着慌，说这怎么了啊？我跪一次怎么了？我告诉你，等到他要钱的时候，那小子不定得跪几回呢。哦，找我回去。
好的，北京时间22:36:3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孙小贤。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这个溥仪的老师啊，这个伊克坦啊，说到他呢身体不行了，马上呢该病危了，这临终之前口述了一封遗书，让儿子写下来呈给了溥仪。这遗折呀，溥仪看到之后十分的悲痛。当时呢就下了一道谕旨，干嘛呢？我得好好的赏他，我得给他升官，就算是着吧吧。说这个玉庆宫行走伊克坦，持弓端紧学问悠长。什么意思？右守规矩，右懂礼节，学问还好。由翰林建升都察院副都御史副都统。这都察院不得了，在古代干嘛的呀？主要负责官员的监察和这个弹劾。那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这纪检委啊，是纪检委的一把手、二把手、副都御史、二把手，而且呢，并赏给头品顶戴。这头品顶戴就是一品官呐，这个在清朝按说就已经是到了顶级了，上边已经无以复加了。在玉庆宫受读，恪尽厥职，就是这个人呢，教书的时候是兢兢业业。后边说呢。说还得赐这个谥号，嘉恩御史文职。文职这个谥号啊，一般来说就是大臣死了之后给他一个谥号。这谥号呢基本上能涵盖这个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人性，这是盖棺定论的一个词儿。那么一般得够级别的，咱说比如三品以上大员够级别的，他死之后这个呢请皇上给一个谥号。还得看皇上赏不赏这个脸。如果这个人呢人性不怎么样，作风也不好，皇上呢要不然不赐你谥号，要不然呢赐你一个特别难听的谥号，哎，就是挖苦你。但是给这伊克坦赐的谥号叫文职，这文那是文采啊，职这是人性啊，而且呢是进赠少保，赏给陀罗尼经贝。这陀罗尼经贝啊，是这个当时清朝或者之前都有啊，它是一个宗教用品。什么样呢？就是一个黄缎子的这么一个被子，上边啊印了好些个佛教的经文。有这么一说法，说盖了陀罗尼经被呢，这个人呢这灵魂就可以超脱往生西方极乐了。那么皇上赏这么一床陀罗尼经被盖在这棺材盖上，这应该是临终最大的关怀了。而且这个东西不光是说赏赐大臣，皇上家本身也是。咱知道清东陵慈禧那个陵，他那棺材上就盖着一床陀罗尼经被。当然了，那是做工极其的讲究，不光是黄缎的被或上边印这个陀罗尼的这经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上边镶满了大个大个的珍珠。但是很不幸啊，当年这个军阀孙殿英盗墓的时候把这破坏了。当然了，孙殿英啊这帮军阀他也估计文化也不高，所以不识货，他把那珍珠全给揪走了，把这被火留下来了。所以说现在呢还放在这个清东陵的博物馆里边。那么咱说溥仪也赏给了伊克坦这么一床陀罗尼经被，并且呢派贝子溥进啊，派自个儿家兄弟前往吊唁，这是多大面子。赏银3000元治丧，这治丧的钱是3000块钱，并且赏他的儿子，就是你死了你儿子也跟你享福，赏给乾清门3等侍卫。乾清门三等侍卫，各位，乾清门是什么地方？是皇上家呀，咱说前朝后寝，是皇上家寝室的大门啊，这是后宫的正门，在这儿当侍卫，那皇上得多信得过你才给你这个职位啊。哎，这是说伊克坦。那么再说一个老师呢，叫梁鼎芬。这老师啊也是清朝的遗老之一，是广东人，光绪6年的进士，当时受的是编修，后来呢曾经任这个武昌知府和这个湖北按察使。在光绪的32年，因为弹劾这个庆亲王奕匡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就遭到了慈禧太后的苛责。所以呢打这儿起叫什么呀，借着疾病 我就闭门谢客了，谎称自己得病了，打这开始每天就读圣贤书了，一直到这个辛亥革命之后，由这个陈宝琛推荐在玉庆宫去教皇上上课，这溥仪呢赐他是紫禁城内骑马，这也是赏了大脸了，因为咱知道这紫禁城进去之后，这就是皇上家的地盘了，这里边最尊贵的主人只有一个，就是皇上，你在里边能骑马，这是无上的荣耀。因为那会儿咱知道，一般来说文官呢，包括这个武官呢，有这个自己的交通工具，武官得骑马，文官得坐轿，但是到什么地方您得下马下轿呢？就是现在的东华门，而且呢还不到东华门，在东华门前头，现在您会看到那门边上还立着一块石碑啊，就是大概意思什么呢，就是文官武官至此下马下轿，到这儿就必须下来了，您得走着往里溜达。所谓说紫禁城内骑马呀，其实也不是说您真能骑着马进乾清宫，不可能。什么样呢？顶多是能进东华门，然后到哪儿下马呢？一般来说您要是去太和殿，就得在这个文华殿这儿就下马了。如果您要是奔后宫奔乾清宫的话呢，一般到这个建亭就得下马了，也不是说一直能够横穿紫禁城，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每月呢赏这个养廉银子是600元，他对清朝皇室也是忠心耿耿啊。那么在1914年的时候，溥仪呢就派他去哪儿了？清西陵。清西陵现在在这个河北的易县，去那干嘛去？守陵去了。守的谁的陵呢？崇陵，是光绪的坟地，去那守陵去了，并且呢给他一任务，就是去那儿搞搞绿化。这梁鼎芬呢非常听皇上话，等到了崇陵之后，对这个种树的事宜啊是竭尽全力，自己首先把私房钱拿出来了，自己捐了1000啊，作为这个植树的经费，然后呢四处募集银子，又募集到了一大笔这款项，然后从这丰台进树苗，什么松树、柏树啊，进这个树苗，自己还亲自种树，亲自浇水、逮虫子，并且呢还让人拍了一照片，那时候有这个照相技术了，叫做崇陵种树图，但是这不是画的，是照下来的，给皇上寄回去了。皇上一看，嘿，真是尽职尽责呀。那么说呢，在他的努力之下，这崇陵里边龙文殿的四面，还有这宝城什么琉璃门的月牙院啊，整个前岸山后宝山这一块啊，一共是种了多少呢？松柏杨等等树木40601株，曾经多次受到了溥仪的封赏。那么这个梁鼎芬呢还非常的有能文又能写诗啊，在1916年阴历的9月23号，这溥仪啊曾经亲笔在这个黄绢上写了一副对联，就赐给了这个梁鼎芬。那么梁鼎芬呢是1919年阴历的11月15号在北京病逝的，临死之前依然是让儿子呀给他代笔，他口述了一封遗折，哎，就派人给这个皇上进上去了。皇上看完之后也是大为感动，然后呢照方抓药，你死了没关系啊，我给你一个谥号叫文忠，各位文忠啊，忠是忠诚之意呀，并且呢赠太子少保衔，赏给陀罗尼经被，又赏了一床被子，赐这个治丧的银子是3000元，并且呢他这儿子也跟着沾光了，同样也给晋封为乾清门三等侍卫。咱刚才说了几个皇上的老师啊，皇上还一外教呢，很有名，叫庄士敦。这外教怎么教皇上或者怎么进的宫，那也是一波三折，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孙小贤。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接着说这个皇上的老师，溥仪有一外教叫庄士敦，是苏格兰人，全名很长，叫雷战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所以呢，简称就叫庄士敦。这是溥仪的一个英文老师，中文名叫庄士敦。那么呢，而且啊，这个人呢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是有真才实学的这么一个人，在1904年就到中国了。当时呢，在哪儿呢？山东威海。在这英国租界地呀，他呢是第一任行政长官手下在那儿工作。 在1916年呢到1917年的时候，曾经代理威海的行政长官。说1919年呢开始担任溥仪的英文教员。这皇宫里边给皇上聘请英文教员呢，说实话，这也是开了先河了啊！一直到1924年，这溥仪被驱逐出了皇宫，到这儿这师生情缘才算是画上一个句号。那么庄尔敦呢，到了宫里边教这溥仪学英文，是谁呢？当时叫李经迈，这个人推荐的，是经过大总统徐世昌批准，由这民国内务部和清室内务府正式聘请的。那么在1919年2月23号，民国内务部啊派这个徐宝恒，这清室内务府呢派这个李中凯，正式的得跟这个英文老师庄士敦呢签一个合同啊，聘请合同。这合同里边呢，其中呢一共有16条，有规定什么呢？就聘请这个庄士敦为这个清训地教习，专任教授事宜。教授学科有什么呢？有这个英语、英文，还不一样，一个是说，一个是写，还有数学、历史、博物、地理，就像现在咱说呢，基本上以这个理科居多。这个教授的时间呢，是每日2小时至3小时，每月阴历逢2日停止教习，每天都上课啊。那会儿皇上没什么礼拜天或者大周末，这没有，每天呢上课是2-3个小时，但是呢每个月也有休息，逢二休息，初二、十二啊、22这3天是皇上呢休息的时间。那么暑月及中国年节假期至多不得逾1月，这不得了啊，这在以前的皇上啊是没有的。以前你说这康熙、乾隆小时候当皇子的时候上学没有寒暑假这一说，这个皇上过生日你可以歇，对吧？春节可以歇一天，就这么说吧。以前呢，像什么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小时候当皇子的时候，一年他这休假，咱这一个巴掌能数过来，不超过5天。那会儿上课是非常非常严的。等到了溥仪这儿，您看看这个档案记载说呢，这个有这个暑假了，但是暑假呢是不能超过1个月的。这教习每月薪金是中国银币600元，又津贴100元，等于是700。但是咱刚才说了，这700可不等同于现在的700，对吧？那会儿咱说的这个8-900块钱，相当于10几万了。于这个阳历每月由清室内务府发放，发工资的日子都给定好了。这教习住宅由清室内务府预备中国式房屋一所，不取租金，其他待遇与中国师傅同，而且还分了一套房子。但是说的庄士敦进皇宫给皇上上课呀，也不是一帆风顺。为什么呢？很多的遗老遗少顽固不化的呀，他觉得这不行，皇上学外语成何体统啊，对吧？他怎么着是大清国的皇上，怎么能学那个呢？而且呀，这帮人非常的愚昧不开化，认为什么呀，这外国人呐，金发碧眼高鼻梁，这人种不一样。甚至传说什么呀，说这外国人专门吃中国孩子的心肝啊，拿这个补自己，传的是神乎其神，跟真的一样。以至于啊，这宫里边最后信以为真，不得不防。所以呢，这屋里边庄士敦给这溥仪上课，门口呢老太妃专门派俩人，都是会功夫的看着，万一说这杨老师要吃咱孩子，赶紧进去啊揍他。他出现过这种状况，溥仪在这书里边也曾经写过。那么1919年3月3号，庄士敦开始给溥仪上课。据这个庄士敦讲啊，说3月3日我被正式引见幼帝，他身着朝服，有许多官员侍候着，我被领进玉庆宫内，向着幼帝走去，向他行了3鞠躬礼，然后他离开座向我走来，按照欧洲人的礼节和我握手，我站着啊，他站着和我做短暂的寒暄，觐见后是皇帝更衣后立刻开始上英文课。看来呢，这个觐见仪式啊并不复杂，一见面啊，然后呢说了几句话，就赶紧更衣开始给皇上上这外语课了。可是这里边啊有一个细节，刚才我也说到了，按照欧洲人的礼节和我握手，这不得了。以前呀，说皇上跟臣子握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首先一个呢，这握手不是中国的礼节。第二一个，皇上是真龙天子，他那个身体你一般人是不可能碰得到的，所以皇上握手，这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而且对这么一个外教，其他的老师，比如刚才说陈宝琛呢、梁鼎芬呢，这些个中国的老夫子，即便皇上跟他握手，您问他敢跟皇上握吗？绝对不敢。那么学习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坐在一张方桌后头，他是坐北朝南，这是最尊贵的位置。那么这帝师呢，按规定啊是坐在方桌的东边，是坐东朝西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呢都是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边他记载的。那么庄士敦在北京的住宅啊，据记载可不是一处啊，这地段还都不错，比如东单牌楼苏州胡同39号，这是一住宅。还有呢，东安门外东厂胡同，离这个王府井可不远呐，46号院，这是一个住宅，这是内务府租的别人的房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房屋是23间，还有这么一个车库，是汽车的车库。这地安门内，尤其坐路北门牌号1号，这也是内务府啊租的一个房产，供这个庄士敦在北京住。这处房产的一共是61间，游廊59间，六方亭一座，看来不光是住宅，连花园都带。而且呢，这宅子里边啊还有高科技，安了一部电话，这电话呢是东局1043号，并且还给置办了一别墅。不光城里有房子，在北京西边这个门头沟妙峰山，哎，那地方呢有一个樱桃沟，有一个别墅，这别墅到现在也是当地的这文保单位，而且整修一新，特别的好，还在那地方保存着。据说庄士敦最喜欢的就是门头沟的这个别墅了。那么1924年呢，说这个皇上呢也离开宫了，那么溥仪啊就派庄士敦干嘛呀？你帮我看这个皇家园林吧。这颐和园呢，按照当时的规定啊，这还是皇家的啊，派他管理颐和园去了。这外国人到那儿啊，他不懂得这是皇上家的这个园子有多么的庄严，有多么的这个不可侵犯，有多神圣，他不这么认为。和这地方山清水秀的，派我看着好，那我也不能天天在这看着不干点别的呀，我得享受享受啊。最后啊，据这史料记载，庄士敦看园子一天没耽误，进的园子之后给自己置办了游艇，在昆明湖上，您想想，一个老外金发碧眼那儿玩游艇，而且把自个儿的这些个朋友招到颐和园，在这儿款待他们，好家伙，给自己弄了这么一个度假村似的。由于这庄士敦呢教授的时候非常的勤奋，而且对皇上很诚恳，也是深得这个皇上的信任。在这个紫禁城里边啊，皇上赏他做二人监狱。什么叫二人监狱啊？咱们看这个《甄嬛传》看到过，皇上一出来，几个太监抬着，对吧？俩杆架着一个椅子，那叫监狱。二人监狱就是呢，有俩人可以抬着你在紫禁城里边走，头品顶戴，这也是最大的官了。而且呢，赏穿素貂褂，就是等到了冬天，你可以穿貂皮，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恩赐。这说的是庄士敦。今天呢，咱们讲了这溥仪小皇上的几个老师。那明天呢，就是教师节了。当然，这封建帝师跟现在的人民教师不是一概念，对吧？咱们人民教师呢，跟这个学生之间的情谊，或者说师生的感情，那是非常纯真的。明天是老师这个教师节了，虽然周末，但是呢，怎么给老师送上祝福？各位同学们呢，也应该好好想想。今儿的节目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